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1月17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新春走军营栏目，记者走进驻守在雪域高原的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猛虎红八连，用声音记录官兵们投身军事训练的火热场景，展现英模连队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奋斗风采。
重点关注2025年上半年全国征兵工作启动，各地兵役部门严格把关，确保征兵及体检流程规范有序，为部队遴选优质兵员。
直击现场，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圆满完成和谐使命2024任务归国。
环球军情，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日前再次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支出，欧洲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明确表示，特朗普设定的北约国防支出目标不切实际。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新春走军营，
驻守在雪域高原的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猛虎红八连，是一支战功卓著、历史厚重的红军连队。连队1927年组建以来，先后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数百次战役战斗的洗礼，被授予猛虎红八连和卫国模范连荣誉称号。进入新时代，猛虎红八连官兵坚持强化理论武装，更续红色血脉，使至精武强能，不断锤炼提升遂行多样化使命任务的能力。近日国防时空新春走军营的记者李潘奇、刘卓前往猛虎红八连进行了采访，用声音多维度记录官兵们投身新年度军事训练的火热场景，展现英模连队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奋斗风采。请听报道。
数九寒冬，练兵正当时。走进第77集团军某旅综合训练场，记者看到猛虎红八连正在连贯开展车辆驾驶、轻武器操作、野战生存、战场救护等科目的实战化训练考核。综合训练场上一时间引擎轰鸣，枪声阵阵，还不时传来清晰洪亮的口令声，一派紧张有序的火热练兵景象。官兵们在训练中所展现出来的精气神，更是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让记者没想到的是，在战场救护训练科目结束后，教练员马小强直接判定藏族新战士布扎西等人的成绩不合格。
布扎西，你看像你这个急救姿势暴露在障碍物后面，是不是很有可能被狙击手就爆头了？
记者注意到新战士布扎西听到自己的成绩后，表情一下子严肃起来，情绪有些低落。记者还没有缓过神来，教练员马小强就立即召集几位战友围拢在一起，展开我为战友献一计活动。活动中大家耐心地为布扎西讲解动作要领，并帮他纠正一些错误动作。
这个情绪表每周都要更新一次，对吧？
阶段性
考核
一下，然后就开始。
第一轮考核结束后，记者看到猛虎红八连指导员胡伟在师训登记表上一笔一画地把布扎西等几名战士考核不合格的成绩做了重点标注。胡伟向记者解释说，每门科目考核结束以后，他们都要把成绩更新在这张表格上，并以此作为重要参考和依据，给大家量身定制下一步的补差训练计划。
不同的人员对于不同的科目、不同的内容，他的掌握程度也不一样。如果按照以前这个，一锅煮大乱炖这种训练模式的话，训练好的他感觉吃不饱，训练差的他感觉跟不上，所以我们就制定精准师训勤与表，从而达到了提升单位的整体训练水平。
在和猛虎红八连的官兵采访交流时，他们纷纷对记者说，现在距离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时间越来越近，大家既要拿出老一辈八连官兵打硬仗的战斗精神，又要增强练兵备战、科学祖训的紧迫感。连指导员胡伟告诉记者，去年以来，他们通过我为战友献一计活动和精准师训晴雨表强训计划，实现了重点人员面对面帮带单科目的点对点突破，在单位建制连基础科目考核中名列全旅第一，还有17人在全旅实战练兵比武中摘金夺银。
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我们将继续以精准师训晴雨表、数据分析、量身定做计划表为抓手，持续固强补弱、消除短板，注重发挥连队训练尖子和组训骨干的教母作用，进一步打造连队的尖子人才库，以强带弱、以点带面，带动单位训练水平整体跃升。
在地雷使用科目的考核现场，记者看到参加考核的人员正依据想定的战场环境快速完成埋雷、探雷、排雷，有的动作稍有不规范就会被扣分。猛虎红八连胡指导员坦言，只有重视每一个专业的组训方法，严格考核内容，才能不断提升战场生存能力和胜战本领。
前段时间我们就是结合这个组训法集训，把所有专业，尤其是以前有所忽视的小专业，今年度组训的教案啊，把它进行了一个比较深度的打磨。在鞍钢师训的组训过程中，然后我们来规范它的动作啊、流程啊，包括敌情观念啊，提高它的熟练程度，提高它操作的这个时间时效。
你比如说，就拿这个埋地雷来说，可能以前求快，现在可能看得更多。
以前就是你会就行。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些细节注意到了，你比如说刚才我们在看的时候，那名战士他的地雷，他明显他就是砸进去了，他为了动作快，为了提高时间缩短时间，但那肯定是不合适的，他应该是很平稳的放进去的。
掩护10分钟时间，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但是不能用打火机和火柴，准备开始。
新春新气象，奋斗正当时。午饭过后，猛虎红八连的官兵们没有顾上午休，又快速在训练场集合，展开了野战生存科目的强化训练。猛虎红八连连长黄金荣对记者说，军人的核心价值在于能打仗、打胜仗，军人的坚守意义在于祖国安宁、人民幸福。
临近新春佳节，我们必须强化备战意识，努力练好手中武器，练强体能技能，练熟战法训法，坚决做到任务重责任更重，阳气少斗志不少，海拔高境界更高，用扎实的训练、过硬的作风、顽强的意志守护好万家灯火，坚决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2025年全国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1月15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安排部署了今年将要开展的2次征兵工作。连日来，全国各地兵役机关根据会议的部署要求，扎实有序进行征兵宣传，科学组织应征青年报名体检，梯次展开征兵政治考核，确保为部队练兵备战征集高素质兵员。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的综合报道。
2025年上半年征兵从2月15号开始至3月31号结束，征集对象以大学生为重点，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征集。在辽宁沈阳，当地兵役机关组织工作人员走进驻地高校，开展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耐心细致地宣讲最新征兵政策。江西九江市浔阳区人武部组建征兵政策宣讲小分队，前往江西财经职业学院等高校开展征兵宣传活动，鼓励大学生积极报名应征参军。江西财经职业学院学生吴晨曦：
我一直向往军旅生活，渴望在军队中挑战自我，这次的宣讲会我又在现场听到一名学姐的当兵的故事，更加坚定了参军的决心。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女兵，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江西宜春、上饶等地，当地兵役机关抓住大学生寒假返乡的契机，组织征兵宣传小分队前往车站、广场、 走进社区乡村，将征兵宣传服务精准送到返乡大学生身边。安徽省淮北市象山区征兵办公室区分寒假前、寒假期间和春节后三个阶段，对高学历青年开辟政治考核绿色通道，同时加强对体检和政审双合格适龄青年的跟踪管理。淮北市象山区人武部向辉：
后续我们将及时组织政治考核，加强双合格人员的跟踪管理，掌握思想动态，坚定入伍信念，持续宣传发动，动员更多优秀青年踊跃报名应征，确保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
为了进一步增强征兵宣传的实际效果，山东省菏泽军分区制发宣传台历、征兵歌曲、专题片等，利用各大型商超、高校电子屏和广播系统等播放，积极营造从军尚武的浓厚氛围。山东省菏泽军分区政治工作处郭云新：
我们在征兵宣传中探索实践两个结合理论法宝，把征兵宣传与菏泽实际结合起来，与驻地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让征兵宣传更加鲜活。
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人武部推行互联网加征兵，通过及时推送征兵宣传视频、征兵政策、应征报名流程等信息，持续增强征兵政策宣传的覆盖面和精准度。河北省三河市魏县等地征兵办公室邀请应征青年及家长参加征兵政策宣讲暨廉政承诺会议，进一步强化廉洁征兵意识，营造风清气正的征兵环境。
应征青年们，体检是你们参加入军队伍的重要一关。
2025年征兵工作启动后，全国各地征兵体检工作也同步有序展开。在辽宁营口、贵州六盘水、湖南衡阳等地，当地兵役机关整合驻地医疗资源，采取全封闭、一站式、小批量、多批次的多种形式组织应征青年体检，及时做好检查结果登记。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兵役机关邀请应征青年家长、退伍军人和热心群众作为廉洁征兵监督员，全程监督体检的身份验证、信息采集、科室分拣、数据汇总等每一个环节。辽宁省营口军分区李帅：
我们牢固树立征集服务理念，探索创新集中化体检、一站式办理的征集模式，严格把好兵员体检关、政考关、廉洁关，切实将政治过硬、身体过硬、素质过硬的优秀青年送到部队，为国防事业注入新鲜血液。
本台消息，昨天外交部副部长陈晓东同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在福建厦门共同主持召开中非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十次会议，双方就南海形势坦诚建设性地交换了意见。中方就菲方近期海上侵权挑衅活动、炒作中非涉海争议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严格遵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规定，坚持同中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共同管控海上局势，推动双边关系早日重回正轨。双方重申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认为这符合包括中非在内的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同意加强涉海对话沟通联系，妥善处理海上矛盾分歧，继续推进海警、海洋科技与环保等各领域涉海务实合作。中非两国外交、国防、自然资源、海警等部门代表出席会议。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圆满完成和谐使命2024任务归国，中国第十一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近日会同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等部门开展联合安全调查和长途巡逻任务，请听报道。
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圆满完成核心使命2024任务，安全顺利返航。
昨天上午，执行核协使命2024任务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顺利返回浙江舟山某军港。东部战区海军为任务官兵举行了欢迎仪式，东部战区海军领导及任务官兵家属代表在码头迎接。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于2024年6月16号从舟山起航，先后访问塞舌尔、坦桑尼亚、斯里兰卡等13个国家，并提供医疗服务，技术停靠阿尔及利亚、新加坡，累计诊疗8万多人次，开展手术及操作大约1400例，完成各类检查检验近4万人次。这次任务历时215天，总航程3万多海里，刷新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历时最长、到访国家最多的记录。参与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人员苏秦峰：
任务期间，我们先后开展了全要素医疗救护、反恐反海盗演练，与多国海军举行联合演练，有效锤炼了远海卫勤保障能力。全体任务官兵用精湛的医术和周到的医疗服务，描绘了中华文明和谐包容的画卷，充分展示了中国军队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真诚态度。
特约记者娄思佳、刘少伟报道。
中国第11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近日会同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等部门开展联合安全调查和长途巡逻任务。
这次联合安全调查和长途巡逻任务由中国维和步兵营官兵会同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维和警察和地雷行动处相关部门共同完成，主要目的是掌握南苏丹中赤道州北部地区安全形势，调查是否发生交火冲突、人道主义危机等情况。任务分队到达指定地域后，迅速建立临时行动基地，在外围布设防弹盾牌、出发式报警器等警戒器材，随行医疗人员对环境进行全面消杀，应急分队全时全装待命，确保遇有情况第一时间进行处置。中国第十一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沈贵训：
我们在同南苏丹各方建立情报沟通机制的基础上，会同联合国相关部门，一方面与当地政府和警务部门进行对接，另一方面深入当地民众进行调查取证，有效掌握了地区安全形势。同时我们还依托建立的临时行动基地，向周边辐射展开警戒巡逻，并向当地民众普及预防地雷安全常识，有效提升了联合国的地区影响力。
据了解，在这次联合安全调查和长途巡逻任务中，维和官兵分别前往南苏丹特热克卡、廷迪洛等地区，他们依托建立的临时行动基地对周边进行警戒巡逻，并派遣先遣分队赴廷迪洛地区展开调查任务，有效提升了遂行多样化维和任务的能力。特约记者张兴、郑英伟、李祥云，南苏丹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1月15号以色列同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换俘协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欢迎达成加沙停火换俘协议，希望协议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实现加沙全面永久停火。
本轮加沙冲突爆发以来，中方始终呼吁尽快停火止战，为推动局势降温、保护平民、开展人道救援积极开展工作。中方支持停火协议执行，并将继续为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救援、恢复战后重建做出积极努力。我们也真诚希望有关各方以加沙停火为契机，推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中方将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中东地区实现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当地时间16号凌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对于将在这次加沙停火协议生效后释放的巴勒斯坦被关押人员，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试图决定他们的身份，但以色列对此拥有否决权，并指责哈马斯试图推翻已经达成的共识。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地时间15号晚间宣布，以色列与哈马斯已经就加沙地带停火达成协议，协议第一阶段将于1月19号开始实施，哈马斯将释放33名被扣押人员。作为交换，以色列释放巴勒斯坦被扣押人员。协议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详细内容将在第一阶段完成后公布。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1月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加沙地带达成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表示，在美西方国家的支持下，以色列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在加沙地带犯下罪行，导致大量平民伤亡，80%以上的加沙地带基础设施被毁。如今冲突的结束和停火对巴勒斯坦而言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对以色列而言则是失败， 声明强调，抵抗运动仍然存在，并将继续推动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
总台记者王斌报道。俄罗斯国防部1月16号凌晨发布消息称，俄联邦武装力量15号对乌克兰关键的天然气能源基础设施目标进行了集中打击。成功击中的目标之一是位于利沃夫州斯特雷市的欧洲最大地下天然气储存库的地面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针对乌克兰使用美制和英制武器对俄领土纵深发动的袭击，并试图破坏土耳其西天然气管道供应的行为。
当地时间1月15号，为期两天的北约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讨论了进一步加强北约的威慑和防御能力，以及继续支持乌克兰等议题，其中有关提高北约国防开支的问题受到关注。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会上说，北约国家需要增加国防开支，并继续支持乌克兰。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日前再次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支出，将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至少 5% 用于军费开支。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多次强调要提高北约国防开支。本月13号，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波兰的国防部长举行会谈时明确表示，特朗普设定的北约国防支出目标不切实际。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王兵你好。
新一轮加沙冲突持续400多天以后，终于传来人们期待已久的好消息。以色列与哈马斯在1月15号就加沙地带停火达成协议，国际社会对此均表示欢迎，并敦促冲突双方全面执行停火协议。在您看来，这份协议能实现加沙地带的永久和平吗？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已经造成了46000多巴勒斯坦平民死亡，加沙地带被夷为平地，哈马斯的军政领导层几乎已经全军覆没。有人说，巴勒斯坦人付出了这么大代价，什么也没有得到，这个仗算是白打了。但实际上，这场战火让巴以问题再次成为国际焦点，落实两国分治方案，政治解决巴以冲突再次成为国际共识。以色列想靠武力蚕食吞并巴勒斯坦的计划落了空，这就是巴勒斯坦人拼死打这一仗的意义。现在巴勒斯坦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解决，以色列想消灭哈马斯也没有成功，双方都没有达成战争目的，只是在各方压力之下不得不在协议上签字。所以这不是和平协议，只是一个脆弱的临时休战协议。
这个星期，伊朗在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展示肌肉的同时，还与英国、法国、德国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新一轮的对话，讨论如何恢复伊朗核谈判。那么伊朗这一系列动作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在特朗普上台前夕，伊朗的外交变得更加活跃。去年底，伊朗外长访问了中国，前不久伊朗与俄罗斯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定，现在他又就核问题与欧洲国家单独展开谈判，企图打破美国的制裁和封锁。但是在俄乌冲突之后，欧洲国家已经进一步被美国所掌控，他们不敢违逆美国的意思，伊朗和他们谈也是白谈，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伊朗现在确实面临很多困难，但不能病急乱投医。对内要大力发展经济，减少对石油出口的依赖，对外要减少军事力量输出，与中东邻国搞好关系，这样内外兼修才能不怕美国制裁。
在欧洲方向，针对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提出的要求，也就是北约成员国应该将各个国家至少 5% 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军费开支，欧洲多国纷纷表示这个要求不切实际。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欧洲国家以前军费开支普遍比较低，俄乌冲突爆发后，他们也感到唇亡齿寒，逐步把军费开支提高到了 GDP 的 2% 左右。当然，大部分增项都拿来买了美国武器，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要逼着他们继续增加军费的原因。当然，要把军费提高到 GDP 的 5% 确实是有难度的，毕竟一个国家除了备战打仗，还要干很多别的事儿。 但是如果美国适当的退一步，把这个指标下调到 3% 或者 4%， 欧洲国家是不是也就觉得可以接受了？特朗普现在还没正式上台，但他已经开始狮子大开口，玩弄他所谓的交易的艺术了。
德国联邦国防军发言人日前宣布，德国今年将组建一支新的师级陆军部队，专门负责国土安全。据了解，这支新组建的陆军部队计划今年3月中旬开始组建，初期大约6000人，扩充后规模将达到20000人。德国大规模组建新陆军部队是有什么特殊的安全需求吗？
德国这次新组建的是一支专门为北约打下手的内卫部队。德国位于欧洲中部，在北约针对俄罗斯的作战响定中，大规模兵力调动、作战物资转运、伤员后送等都要在德国展开。那么目前北约援助乌克兰的司令部也设在德国，所以德国这次扩编国土防卫部队就是为保护北约战时使用的港口、机场等交通设施以及货物转运点的安全。这显然是美国和北约赋予德国的新任务。美国既要利用德国让他出钱出力，又要防着德国不让他扩充作战部队，这就是美国对欧洲防务的真实态度。
这个星期，韩国、美国和日本举行了2025年首次联合空中演习，美军也派出了 B1B 轰炸机参加了演习。据报道，现在美日韩在朝鲜半岛的联合军演已经实现常态化、制度化。那么韩国这样做符合他自身的安全利益吗？
就在韩国总统尹锡悦被逮捕，韩国政坛经历重大危机的时候，美国硬拉着韩国和美日一起在朝鲜半岛附近公海上搞联合军演。可见美国一心只想搞乱朝鲜半岛，根本不在乎韩国的感受和死活。美国号称这次演习是为了应对所谓外部威胁，实际上美军派出的是 B1B 战略轰炸机，在日韩空军的掩护之下演练对朝鲜重要目标进行远程精确打击。这到底是谁在威胁谁啊？如果任由美国在朝鲜半岛点燃战火，东亚各国都将是受害者。那么到底是要守护和平还是要当战争帮凶？韩国和日本政府需要三思。
这个星期，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海军接下来的两艘福特级航母将分别以两位美国前总统的名字来命名。两艘新航母将分别命名为比尔·克林顿号和乔治·布什号。同时我们注意到，美海军并没有明确列出这两艘航母的具体开工日期。那么目前美国航母的建造使用情况究竟如何呢？
美国航母的升级换代工作其实进展并不顺利，新型福特级航母的首舰福特号到现在都没法搭载 F-35 舰载机来作战，二号舰肯尼迪号5年前就下了水，到现在还不能服役，三号舰、四号舰现在还都趴在船台上没有建完，那么五号舰、六号舰现在虽然把名字已经取好了，但其实还都停留在 PPT 上，连一块钢板都没有，这是不是有点画饼充饥的感觉啊？究其原因，美军新航母之所以拖拖拉拉，一是因为美国军工企业高度垄断，舰船产能不足，二是福特级航母的电磁弹射器等关键设备性能不过关。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时就对此提出过质疑，现在他要再次上任，美军的电磁弹射器问题还没有解决，看来美国领导地位的动摇还得从自己身上多找原因，真不能一味甩锅给别人。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俄罗斯海军的核动力巡洋舰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近日完成了技术改装，启动核反应堆，看起来距离重新服役不远了。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俄罗斯还有这么一艘军舰，它属于基洛夫级巡洋舰，排水量达到25000多吨，和俄罗斯海军旗舰彼得大帝号属于同一级别。基洛夫级巡洋舰一共建成了4艘，前两艘很早就退役，已经被拆解了。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呢1988年服役，但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养不起这样的巨舰，所以它很快就被停航打入了冷宫。2013年俄罗斯开始对它进行现代化改造，又历经12年这才初具规模。那么这次改造之后，它可以装载对陆攻击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以及有源相控阵雷达，攻击力进一步提高。但是通过俄乌冲突，我们也看到俄罗斯海军现在的防空反导能力、体系作战能力、损害管制能力都存在严重不足。对 对俄罗斯来说，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能够重新服役，固然振奋人心，但是单凭一舰之力，恐怕很难补齐这么多的短板。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